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8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加州哦，最近有一个议员呢，他提出了一项法案，正在推动当中。这个法案呢，叫做《健康家庭作业法》。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就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太多的功课会影响学生的心智发展，而且呢，发现说这个写作业根本不一定会提高学习的成绩。因此呢，现在呢，议员呢想要推动法案，让学区未来制定根据年级水平而发展的合适的家庭作业的一个政策。那么并且呢，也希望这个学区呢能够考虑到家庭作业在学生的整体的学习成绩当中啊，可以不计分，以便可以减少学生的压力。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家庭作业的这个问题哦。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哦。那么在亚洲国家的移民的话，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曾经经历过那个每天晚上拼作业的那个时刻哦，那个夜晚。所以呢，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了，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现在加州提案要减少家庭作业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本台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广义姐好。
OK， 来，你我都是从亚洲地区移民来的。你小时候还记不记得那个年代？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家庭作业？你还记得那个感受吗？家庭作业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你还记得吗？
其实是这样子哈，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长大的那个阶段，我没有特别了不得的家庭作业。我始终觉得我的这一代人算是教育比较正常，然后作业量啊、功课量啊，还有什么课后班呐、啊，都还是能够在一个正常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很多听众朋友知道，我曾经在国内是当过老师的哈。但是在我大学毕业，师范大学毕业去当老师的那个时候开始，作业量就是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量就已经开始上来了。很抱歉，虽然我相对于我同期的老师、同年级的老师，我的作业是少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配备了各种各样的什么练习册啊，有的没的的。那这些东西既然学校给配备了，作为一个标配配备了，我就必须得布置下去让他做，对吧？所以呢，在我当老师的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开始这个数量就开始往上涨了。而到我现在当家长的这个年代，中国大陆的那基本上就是没眼看了，就是说我看不下去了。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作为一个K 到12年级的学生生活在大陆的话，我一定废啊，我一定不会是有今天这样的什么上大学，想都不要想。
Okay.
那现在这股风潮，其实这股风潮也已经来到了我们美国本地。
Okay.
特别是像我们在加州，华人越来越多，然后呢，华人著名的一些学区，今天可以点点名哈，比如说像 Acadia， 比如说像Wanna， 比如说像尔湾，这都是属于现在。卷到我跟你讲，就像那一卷厕所纸哈，厕所纸你都是往外抽着拉的，这个现在都是往里卷的，而且已经快卷成一个实心的那种感觉。
Oh my god！
对，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加州的立法哦，要推动减少家庭作业，这个只限于公立学校哈，私立学校父母决定要送小孩去私立学校如何的折磨，那是家长的决定，但是公立学校要符合州法，所以现在推动的所有的这些法案都是跟公立学校有关的，但是公立学校一样也有那种竞争非常强的那种公立学校。不过啊，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个人经历啊，因为我小时候的家庭作业，我说实话哈，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念的时候，我的那个年代，或者我们在台湾生长的那个时期，全部的人，我一出生或者到现在都是一样，有很多的家庭作业，要有很多的功课回家要写，所以。 它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紧张的感觉。就是我小时候只要一放学，我就知道说我背着书包我要回家写作业，而且我的作业我会写不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赵瑞你应该跟我会一样，什么意思？你一定要上劳作课，你要上家政课，这些也是有作业的，你要打毛线，你要去粘一个什么东西，你不可能讲说你没作业，我不相信 ,OK? 那除非你是解放前 ,OK? 那太可怕了，你的年纪太可怕。你告诉我一下，你的劳作，你的家政课，你都可以自己完成吗？你父母不需要帮一点点忙？我不相信。
这个是这样子哈，在中国大陆我的确没有叫劳作课、家政课这种课，但是呢我们的确也有一些像是什么手工课啊，或者是自然课啊等等，这种需要你自己动手做一些，比如说标本啊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做不了的时候呢，就要麻烦家长来做，然后我爸常常的一句名言就是，这到底是给我的作业还是给你的作业？
OK, 所以家庭作业就变成了家长作业，对吧？
是
Oh my god, OK. 但是问题是，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那个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哈，我们这个事情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讲，就是说法律怎么样去定制这个法律，可能是一些人站在自己现在当下的这个立场或者是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比较偏于理想化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从人本身大脑自己的这个运作方式你来看的话，的确这个生活或者生活当中的基本上所有的技能都是一个practice, 都是不断的练习出来的，对吧？所以你不管你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就是会刷题还是怎样的，但他的确刷题是有效果的。你的确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同样的一个这个公式，你刷它10遍跟你刷它50遍，它最后的掌握的这个熟练程度它就是不一样。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合理的度。那像在我的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提倡什么课外班，而且我记得我内心深深的受到伤害的记忆就是，我当时是我们班所有同学里面唯一一个上课外班，因为那时候去练书法嘛，去上课外班的学生。然后因为我要去上这个课外班呢，就常常是说有些时候学校的集体活动我没办法参加，我要请假，因为我要去上课外班。然后还真的被我们班的老师就把我提溜到讲台旁边去罚站的，这样子去鄙视我，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上课外班是鄙视链里面的被鄙视的人。可是后来慢慢的，等我当老师，等我开始教学生的时候，这一个班里基本上已经有半个班的学生下了课以后都要去上补习班。然后到了现在，因为我自己是师范大学毕业嘛，所以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还在学校当老师的。那所有家长都在说，哦，你们这些老师现在是不是在学校都不教东西，然后都要我们在外面去花钱去上辅导班。所以大家才会知道，在这个2020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忽然间的一夜之间取消所有的辅导班，
对，
取消所有的这个课后补习班。
对
对，那个时候大家的印象就是说，哦，学校老师教50%或者40%，然后剩下的部分都必须得去外面去补习。但是事实上，站在我自己从这些学校当老师的同学那里去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学校老师给的东西其实是足够的，是 follow 这个教学大纲给的，只是说不满足的是家长。家长老觉得说，你看，家长会觉得说，我上小学之前我就要把汉语拼音都学会了。可是对不起啊，汉语拼音上学一年级还是要教汉语拼音的。对不对？那家长要提前，家长总是怕输在起跑线上，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外面的这些班其实基本上卖的就是一个恐惧。OK, 他把恐惧卖给你，你就不敢不去上了，对吧？
对对，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的观念，就是传统的儒家观念，叫做什么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对，
而且大家反复强调的就是读书才能够改变命运。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那当然这个也可能是由于中国大陆城乡有差距。所以如果你是个农村孩子的话，你怎么样能够翻身呢？怎么样能够这个让你们家扬眉吐气呢？读书考大学。
OK, 但是
可是在美国不是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你当个水管工，你当个电工很好啊，日子不见得比一个律师差。
对对，我理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加州的议员提出这个新的提案，叫做健康家庭作业法案。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是的，那这个健康家庭作业法案呢，其实它最早首次提出已经是在2月份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到今天5月8号为止，这个法案的进展它已经2读通过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对，他已经二读通过了。
嗯哼，
二读通过了之后呢，这个法案我们先不说这法案的具体细节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法案被哪些机构支持。
嗯，
它被斯坦福的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也就是它的这个教育学院，支持。
嗯哼，
然后它被这个加州联合这个脑瘫协会支持。
嗯，
被 Valencia High School 支持。
嗯。
对，所以他已经被很多机构支持了。然后呢，在这个二读当中呢，所以他是2月16号首次提出，然后3月21号是一读，4月29号是二读。
嗯，
所以现在二读已经通过了的结果呢，就是说不久的将来他就要接受第一次的 committee， 也就是委员会的审查。
嗯，
那么如果审委员会审查一审通过，后面有二审，二审再通过之后，那就要付诸实践了。
嗯 ，OK， 是，但是重点这个名称叫健康家庭作业法，意思就是说他让小孩不要承受太多太多的这种家庭作业嘛。然后我看到这个内容就是说，希望以后这些家庭作业应该要考虑不计分哦，所以可以减少学生的压力。问题在这里，不计分学生会做功课吗？
对，说的对。其实呢，所以我前面在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法律的提出是提出法律的这个人，他站在当下自己，比如说已经不是学生了，自己已经从大学毕业了，自己已经研究所读完了，自己已经独立了，自己已经年薪可以10万20万了，然后他反过头来再去看现在的学生，讲老实话，我觉得视角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他也已经可能忘记了自己当初整个求学的过程。你像我们提出这个法案的这位议员，他的灵感是什么？是2年前他在这个参选的时候，
嗯，
然后他的女儿坐在这个后座上就问他说，妈，你要赢了你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嗯，
然后他妈说，然后这个我们这个Pillar 这个议员就说，哎，我赢了我可以制定法律啊。
嗯，
然后他女儿就说，妈，那你能不能制定一项禁止家庭作业的法律啊？所以你这样听起来说这个法律来的多么的，就是它的起源，现在我们这样讲起来，你是不是觉得听起来有点儿戏？就好像今天如果我开车告诉我们家小朋友说，你妈明天就是学区教委的这个学区教委里面的议员了，那我儿子肯定说，哦，妈，那你能不能把我们学校哪老师给开除，因为他一天到晚老给我们留很多作业。
那你的
对不对？
你的回答说好，
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在当时，当然他现在自己说当下那对他来讲他也是觉得说只是一个玩笑。
嗯，
可是呢，女儿的这一句话却让他开始就是说站在某些立场上，然后去开始思考。那他思考的是什么呢？
嗯，
那我也得承认，就是说他有他的理想化的所谓这种理想化的叫什么愿景在里面，就是说，嗯，老师你每天留让孩子要写2个小时的作业，那么这2个小时里面的作业里面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你可不可以只留20分钟让孩子写完了有价值的作业？可是广玉姐反过头来，你就会想，这就好像说我吃了10个馒头，第10个馒头让我吃饱了，那就是第10个馒头有效，前面9个都无效。
OK，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我要，你知道吗？这个法案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繁重的家庭作业根本不会提高一个学生的学业成绩，这是经过他们的调查 ，OK， 这个有科学数据的，反而会给学生带来负面的身心健康影响。怪，身心健康这多大的一个帽子啊！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请这个赵瑞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定义一下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哇，这是变成残障一辈子啊！这问题大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目前正在推动减少家庭作业法，要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当年你有没有很沉重的家庭作业呢？是不是造成了你身心上的影响呢？我们待会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 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就是这个法案认为繁重的家庭作业根本不会提高学生的这个学业成绩，反而呢会给学生带来负面的身心健康的影响。这个来请赵瑞跟我们谈一谈，什么叫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听起来好像很严重的感觉，你的看法呢？
是我前面说的呢，可能让大家听感觉到我有一点我自己的这个倾向性哈，这是不应该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客观的对来介绍为什么人家会提出这样一个法案哈。首先呢，我们加州有一个叫做幸福委员会，那这个幸福委员会呢是跟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生院下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挑战成功呢，一起来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然后他们调查采访了15000名加州的高中生，那么经过这项调查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其中45%的人表示家庭作业是他们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然后呢有52%的人认为呢大多数作业就是瞎忙活，就是重复机械劳动，对他们本身的这个学业的进步没有太大的帮助。而这个幸福委员会的其中一个成员呢，他就表达说哈，这种让孩子觉得不幸福或者是影响到孩子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会有一种让孩子有一种孤独和脱节的感觉。那是什么呢？什么时候这孩子会觉得孤独，自己很孤独，然后自己跟整个这个社会跟这个环境脱节呢？那就是他独自在房间写作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不让他和这个兄弟姐妹玩，家长不让他玩 iPad， 家长不让他看手机，然后这个家人都在吃饭，在外面聊天看电视，可是他要在房间里面写作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这些小朋友呢感觉到自己现在很孤独，很和这个社会很脱节。所以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老师给留的这个作业的时间，需要写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呢，还有这个作业的有效性，是不是就是这种作业等于是说真的是像很多学生反映是这作业只是需要我重复的写，但是对我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并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呢，基于这个原因呢，他们就开始讨论出来了，说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希望重新去定义希望通过这个法案，甚至以后当这个法案在2027和2028学年度开始执行的时候，希望到时候每个学区然后每个学校他们都有这种委员会，然后呢去 review 去评估我们老师每一科老师要留的作业应该是怎样的，然后呢希望他们每5年重新评估一下你留的作业的时间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么你的作业的有效性是不是我做了这一道题我这一个 chapter 我就掌握了，还是说我要做10道题我才掌握这个 chapter。
OK， 了解。但是因为你知道吗，我看这个法案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回想到自己，你知道就是说因为他觉得说这种沉重的家庭作业会带给学生负面的身心健康影响。我现在哈，我平心静气的我问自己说，我赵广瑜这个人对于小时候的家庭作业还有那个学习的环境有没有对我造成身心健康的影响，我觉得有。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有这个感触。我觉得小时候老师常扁我，因为我很笨，还有一个我动作很慢。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反应也不太灵光。就是每一个人小孩这个开窍的时间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说身心健康影响有没有？有。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最近这几年常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快乐的童年将治愈一个人的一生，不快乐的童年，你将要用一生来治愈。我觉得我很认同这话，你知道吗？现在但是就问题在说家庭作业会不会造成就是身心健康的影响，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来，赵瑞，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我现在对于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个家庭作业我是认同的。我不认为，我甚至觉得如果时间让我倒流，重新回到我的初中和我的高中阶段的话，我会愿意做比当年一倍的题。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今天的生活跟现在又会不一样。那还有我自己观察我现在身边的这些高中生，他们写作业，他们复习功课，他们学习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重点的差别是在于这个孩子，就像你刚才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这个孩子开窍没开窍。 原因就是说有些孩子就是 school smart， 有些孩子就是 street smart， 就是说他有些孩子就是属于那种学霸级的，他就是学神级的，他就是喜欢读书。那有些孩子他的确他在学校功课可能是平平，可能是一般，那么日后他可能上个 community college 啊，可能上个什么的，然后他自己出来比如说考个专业的 license， 不管他去开大卡车也好还是开什么也好，他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很 decent 的生活，很正常的生活，对吧？所以这里面我认为的一个观点是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认同不认同你的孩子，然后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区别各种念书很厉害的孩子和念书不那么厉害的孩子。甚至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也蛮笨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开窍，可是我忽然我的开窍是在高中二年级，非常非常清楚的时间段，就是在二年级一次期中考试，就是 midterm 的考试失败之后，我忽然间开窍，然后一路就正常上学了，就我不能说开挂吧，但至少是算是走到好学生那个行列里了。
OK，
那反过来说，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前面没有讲过，但是这也是隐藏在这个提案之后的一个，也许大家会去考量它真实原因的，或者是真实发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提案通过之后，大家真的开始去控制作业量了，等等等等之后，州政府要干嘛呢？州政府也准备削减给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开支。
因为大家，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了你，减少了你的这个。现在，比如说政府，也许我每年拿出100万来做这个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对吧？那现在我把作业都减少了，我都不做作业了，不留题了，大家就这样了，那小孩就开心了，那么这100万我就省下来了，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OK， 了解了。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你就像说，如果时间能倒转 ，OK， 你说你开窍的时间在什么？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会常常问这句话，就是如果时间能倒转，会怎么样？我也问过我自己相同的问题。OK， 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开窍。OK， 我就是在离开台湾以后，到美国来念书以后。天高皇帝远 ，OK， 然后再也没有那个，就是那种压力啊，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啊，那种期待的眼光，我就在这里可以当野孩子。后来才知道说，
所以你看，你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功课啊，你是来自于亲朋好友啊。
可是问题是，那个压力会造成智障，你知道吗？你压力越大，我就做不出来，我做不出来，我就睡不着，我也不能去睡觉，所以变成了那个环境就是周而复始的都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运转。直到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哦，我只要心情平静，没有干扰，快快乐乐的，尤其是 be positive， 当你很快乐的时候，哎。数学也不是那么难了哈，英文也 OK 了嘛，对不对？我以前我当初我决定要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你在台湾讲的是中文，你英文都考不及格，你到美国来念书，你有没有搞错 ？OK， 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哦，原来你心情平静的时候，你在看所有的题目，在面对所有的事情，在处理起来的时候也就没那么困难了。但是当你有很多的噪音在旁边的时候，一直讲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赵家如何如何，当年怎样怎样，那个时候的什么什么什么举世啊，什么什么什么才子啊，哎呦我的天哪，你把那5000年文化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压死我了。 OK， 我不知道赵瑞有没有被压过，我被压过。 OK， 所以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说法。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是家长家庭环境给孩子的压力可能影响更大。我前面刚才讲，我开窍的时间点是非常清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为什么那么清晰？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次考试考的实在太烂了，所以我爸看到那个成绩之后，本来我爸是个东北人暴脾气，本来就是要我都已经做好了回家要挨打的挨揍的准备了，结果就是那个成绩差的他已经懒得跟我说一句话了，带着哀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反而他后面那种放弃的态度，倒就像你一样，他那种放弃的态度反而让我 觉醒了，然后让我开始好好念书了，所以到了期末考试就翻盘，然后后面就一路开挂，对于我自己的开挂。
哦 OK， 好，来，我们讨论到这里啊，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念书的这个痛苦的经验哦，尤其是家庭作业。但是我们现在加州来讲，在公立学校想要推动减少家庭作业，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住在纽约也好，住在加州也好，你觉得呢？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不是比家庭作业来得更重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目前正在推动公立学校要减少家庭作业来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家庭作业跟身心健康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提案，跟或者是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你不支持，我们都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相信很多人，不管你是后来有没有念什么什么高大学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大概都经历过初中高中吧，应该还有小学的时间，都有这个写家庭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沉重的家庭作业是不是真的会造成人身心的不健康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来，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非常赞同减少家庭作业，
因为
这个是搞得跟中国那个一样的教育，填鸭式教育。那个老师在课上什么也不讲，呼噜呼噜搞一大堆作业，学生有时候在课堂上根本都也没怎么听过，又是靠家庭作业来压榨学生。这老师有时候在课堂上是胡说八道，然后就靠一大堆家庭作业来把这个学生很多负担，然后好就是反正就是他根本也不怎么讲课，就靠家庭作业。
OK，
那就是完全是把老师的功能转嫁到学生自己头上了。
OK，
然后学生就像是填鸭式教育，每天做家庭作业。
Okay.
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时间。
来，我们现在讲的是家庭作业跟身心健康，你比较在乎学生的身心健康是吗？
对，家庭作业太多、
okay.
而且是完全没有用。
OK， 好，我听到了，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因为我相信不管是您的孩子或你自己都应该经历过那每一个夜晚在写功课的那个经历吧。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请讲。
大家好，美国那个教育有 college bound education。
来，我们今天只讲家庭作业。公立学校念大学是成人，我们就不讨论了。高中、初中、小学这三个阶段，请问一下你认为家庭作业如何？
他有每一个不同的管道的话，他的家庭作业的分量不一样。你要升学教育的话，你自己要选那个课的话，他当功课压力大。还有 general education 的话，
来，您现在讲的都很专业。我们现在讲的是法案，你支不支持？你认为他应不应该通过？你如果有听到赵瑞刚刚讲说，这是已经二读了，接下来就要进入这个讨论阶段了，你支不支持？
我不支持，
为
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那个。课后教育啊，有的时候并不是压力，他有的课后教育根本没有教育，没有作业，在现场上做，他有各种不同多元化了，你晓得吧？
来，家庭作业，我现在讲的就是要带回家的 ，OK， 在学校做的不叫家庭作业，好不好？所以、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家庭作业，你觉得呢？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家庭作业学校绝对要留。 我觉得这个幸福委员会是个笑话。为什么？幸福的感觉。
来来来来，我今天没讲幸福委员会，我你刚才讲的这个有一点离题，我现在把它拉回来一下哈，我再讲一遍，就是现在家中的议员正在推动减少家庭作业，不是没有，减少家庭作业来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支持还是反对？
我坚决反对。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每个人小时候都要努力学习，将来才有机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放假了，我让我爸给工厂厂区找个没人的房子，我拿着书进去读。我工作了以后，我都儿子出生了，但为了考托福考 GRE 来美国，我下了班，就是别人都下班走了，我自己在背字典啊，做题啊。完了大年就是春节，大雪，漫天大雪，初二初三，太太啊，父母啊，都带着孩子到各家串。我让我爸给我再找一个房间，早上8点钟进去做题，做到晚上4-5点出来，就自己给自己做家庭作业。
Okay.
就我觉得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
Okay.
抓住每一个机会，找自己的不足，怎么能够说这么小就寻求幸福感？躺平吸毒最幸福呢？那幸福感不是这么来的。
Okay.
就是要努力奋斗来的。
Okay. Okay.
没有什么什么。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老找幸福干什么？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减少家庭作业还有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你觉得说 no 跟你在你的想法里面身心健不健康不重要，要好好努力。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一半呢，不要多，家庭作业要一半，朗读在复试里面要朗读最好的，谢谢。
OK， 好 ，OK， 行，谢谢。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这个，这减少作业，是减少什么？政府搞这个事儿，这不是说实在的，这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这是。
Well， 他现在，等一下，你听我讲一下哈。学生的身心健康其实也是学校的工作哈。学生的身心如果不健康，可能会造成生命的损失哈。因为现在的小孩可能会做出一些很不能理解的事情，所以这个身心健康也同样的重要嘛，对不对？所以就像学校里面德智体群全部都需要，但是现在就是说减少家庭作业，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健康，你觉得你支持还是反对？
他这个和身心健康一点关系，弄不好给孩子造成更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因为你孩子天职就是学习嘛，你最后给他，你让他学习少了，最后他学习成绩差了，有可能还想自杀了，弄不好。
可是，经过研究，就说做很多的家庭作业，不见得就是跟你学习的成就有相关系耶。
他这个。咱不知道他怎么调查的，我感觉应该这个东西怎么说呀？应该学习的孩子他肯定就学习成绩好一点呗，不爱学的你就是他智力高，我估计他也不一定最后学习很好。
OK， 来，我不是讲学习，我在讲家庭作业，写家庭作业，然后很重的家庭作业，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
在世界上，
你在线上，
耕耘一分收获。
嗯，
你没有努力，你就不会有进步。
OK，
现在人做事正怎么样？不想做事，又想拿好的享受，想好的收入，怎么能行呢
？OK，
哦，
那
每个什么做什么事都是这样的。
我问你，你以前有没有很沉重的家庭作业？你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书啊，我是很努力的，所以才能够学到东西的。
OK，
如果你不努力
，OK，
啊，你怎么能够学到东西？
我在讲家庭作业，不是讲努不努力，
也是学习的一环来的。
OK，
不可能在学校里边学完，再回到家里去玩，你就不可能啊，能够 啊，这巩固你的学习的。
OK， 好，所以你认为家庭作业不应该减少，这种推动这种法案你不同意，没关系，我听见了，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的分享。来，您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是我吗？
是的。
哦，我在想说你们是说那个家庭作业的问题是吧？
是我们现在推动，就是我在讲立法哈，我们加州现在有议员提出说要减少家庭作业，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你觉得呢？
我觉得家庭作业这叫有吗？公立学校那个家庭作业根本就不叫作业，它时间太多，玩的那吸毒啊、怀孕那一大堆事，就是因为时间太多。而且你看那个图书馆里哈，不管是按本去看，全都什么 teenager 陪他们玩的各种 program 啊，各种 mental health 啊，除了没有家庭作业，什么事儿都有。那这个 teenager 就是时间太多，我觉得家庭作业少了，老师太轻松了。美国的那个公立学校的老师太多权益感，太多法律概念，除了不好好教书。
OK， 我先跟你说哈，其实中国的教育部在2019年也发布了家庭作业不能变成家长作业，小学生一二年级的家庭作业或者3到6年级的家庭作业完成的时间不能够超过60分钟。说句实话，中国它的教育政策还领先美国，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嘞？
你好，
嘿，
我是老师哈，所以我想发表一下，我自己在公立学校教书，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真的没有给很多作业，真的是看他们的程度，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政府其实不太需要管这一套事情。
Well, 你认为这种立法你觉得有点无聊还是怎样？
不是无聊，就是说实话有很多别的事情他们需要管，像学生身体健康，还有别的怎么讲，现在很多别的社会的事情影响孩子。我们真的，因为我自己给作业，我真的都是看学生程度，像比较好的课，他真的需要练习，你就要给他。那我自己给作业，我会算时间，像大概他去做的话，他真的去做，他真的会学到东西。但很多现在都不做，他们用 ChatGPT 啊或者什么，
对，
就是做。所以他当然学不到东西啊，因为他没有在做，或者他抄别人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是身心健康，就是家庭作业会造成学生的身心健康，所以要让他减少那个压力。你觉得呢？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很沉重的家庭作业？
再说在台湾读书，读升学班，你会做很多功课吗？但其实我觉得练习真的蛮有用的。
OK， 所以
因为我们自己教学生，我发现他们就小时候很多都练不够，因为他们小学现在功课都很少，然后他们很多数学基本程度很差，所以他自然会痛苦啊，因为他现在作业不会做，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东西没有办法连接，因为他没有练过这些东西，所以有的真的就比较难。
Well, 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美国跟台湾的教育或中国大陆的教育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这里是就是华人或者在亚洲国家的时候都是学历至上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在美国专业至上，你知道吗？很多在 Microsoft 上班的人不见得有大学文凭，但是怪他的那个写那个代码或者干嘛基本上厉害的不得了。所以
没有错，但这些人是少数的。
OK，
大部分人真的没有，怎么讲，大部分我觉得还是需要比较努力一点作业。我承认有些老师我觉得他出太多作业，这个我承认，因为我自己教课，我看到有些学生在做别的功课嘛。然后他们最可爱就是说，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做我功课？他说因为你的功课太简单，我没有时间，我先做那个比较难的。
OK， 了解。
所以真的会有一种很难，怎么讲？政府其实我觉得他很难去管这个东西，因为每个老师不一样。然后，对，就像您说的，他会不会真的有用？我觉得也是要看。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些老师出的作业太多了。
OK， 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们讨论这些东西，就是说他现在要立法成为法律。那如果真的成为法律的话，那需要遵守，那他就会来做评估嘛，对不对？好，谢谢你哦，谢谢你这位老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
我现在就在学校上班，你能不能给我第二次机会？
好，给，说吧。
OK， 我告诉你啊。美国那个教育，升学教育、一般教育跟那个，就是说，所谓升学要准备升学，他那个课程都不一样，他的精神压力教育也不一样。我告诉你，有很多就是他只要混混就可以高中毕业，他也不想升大学了。他们根本那个不要说是课后作业，连课堂作业他们都懒得做了。
okay.
但是他将来升不了大学、
okay.
你自己要讲升大学的话要选什么课，选什么 honor， 要 AP 的话要接受这个挑战。
来来打住一下，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在美国你没有大学文凭一样也可以出人头地，当然最好有大学文凭，把这个钥匙放在口袋里，你如果要用的时候再用。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家庭作业跟身心健康，不是升学啊。大哥您听懂我的中文吗？家庭作业跟身心健康的比较啊，我不是在讲升学，行不行？第二次机会给你了哈，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喂。
哎，对，我是觉得不要给他这个，我觉得这身心会受到影响。
嗯，
那以前在台湾的，你是要问是高中以前还是大学的时候？
都大学是成年人啊，那个是成年人的教育，
哦、
不算、
哦，
你知道吗？
哦，高中是
高中以下。
哎，高中以下，高中以下，高中以下有没有很多功课？因为我念的不是建中或者是很前面，我是念的是板桥中学，
嗯，
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的这个功课，
嗯，
那考大学都只要靠自己啦，自己就一直练习，一直练习，那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功课，就是说作业给我们写
，OK。
那我还，那后来我还是考上那个政大
哦、oh, ，OK，
对，
OK， 所以
对对对，就是要靠自己的
OK，、
嗯、靠自己的这个去觉悟啦。
所以
那时候到高三的时候，那时候也很贪玩嘛
，OK。
然后到高三的话，哎，不行，要考试了，要、
okay.
要那个。所以就是错之在己了、
okay.
看自己。
所以你是典型的代表，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家庭作业很少，因为你念了学校的关系，没有家庭作业，你身心很健康，直到你自己觉悟的时候，然后你考到了政大。政大在台湾的排名应该是 number two 吧，第一是哦，看分数每一年的，但是也是前三名啊。好，谢谢你的意见。好的，来，我这个节目时间关系啊，我现在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加州现在正在推动要减少家庭作业来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的这个提案，来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请这个今天的来宾赵瑞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好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谈到家庭作业我们就讲到升学，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提案跟升学无关的，是家庭作业跟身心健康。可是我们华人对就是未来的成就有很沉重的压力。我马上就回到了我当年的那个前后左右家庭那种大家一起谈论这种你的未来是什么的那种感觉。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吧，一分钟，谢谢你。
是的，其实我觉得作为立法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应该给作为教育者的人施加更多的这些压力和给他更多的条条框框。讲老实话，谁都无法界定哪个作业是有效的，哪个作业就是无效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你给老师增加了那么多的束缚之后，老师真的也会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教。那么每个家长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所谓他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孤独感？讲老实话，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能会有孤独感，而不仅仅是写作业这一样。可是在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也理解政府想要一个平衡，想要一个所谓的平权，不仅仅是华人的孩子会念书，三分钟就把学校作业写完了，他们也希望其他族裔的孩子也能够同样的三分钟把作业写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平衡是社会多样性所不允许自然能够达到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非要去强制一个法律，就好像你把所有孩子都塞到一个罐子里，希望他们以后都长得一般高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有点作茧自缚。
嗯 ，OK， 我们到时候看看吧。我还是希望每个小孩都很快乐，因为我总觉得，当你心情很平静的时候，面对所有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当你在压力之下做出来的决定，或者是去解的答案，可能都不会很正确。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赵瑞。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